嘅讲题咧，如果你信咗主有好一段时间，你会好快咧，就算你唔睇程序表，你大概都知道咧系个经文出自边度。今日嘅经讲到嘅经文咧，喺约翰福音第13:1-15，都系大家咧一个即系比较熟悉嘅福音书嘅记载。当中咧特别对你哋可能比较有深啲印象嘅咧，就系、是、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咁所以今日咁嘅安排底下咧，啊诗歌都唱咗两首，大家都见到洗脚呢个嘅歌词。如果你谂住啊，今日嘅讲道嘅布局咧，大概就系讲耶稣一个奴仆嘅样式展现喺门徒嘅面前，为门徒洗脚，然之后咧就鼓励我哋为别人洗脚。啊，呢个都系我今日讲道嘅其中一个嘅背后嘅动力，希望鼓励我哋带住使命嘅入呢个世界。不过，当我哋谂下我哋可以为人洗脚之先，我希望我哋将个焦点今日经文咧摆咗喺使徒约翰。作为一个作者，他所写出来的，他所感受的，他所回忆的，放在他心坎里面的那些的点点滴滴，其实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活在21世纪，有什么的启发呢？2013年的时候有出港产电影叫做《狂舞派》啊，我想有不少弟兄姊妹就是你点头了，都可能都看过，我没看过不要紧，我讲个故事给你听，然后你、以后找时间再找回个电影来看。这出戏上映的时候其实引起了一股热潮的，在香港当中都很多人讲论这出戏。故事大概是讲一个在豆腐店，那个文学的意象很清晰的，一种很传统的产业，是不是、香港很地道的，很传统的，甚至你说一些旧式的店铺。一个在豆腐店长大的一个女仔叫阿花，她自小就很喜欢跳舞的了，终于她考入了大学，就在大学的舞团叫做 Bomb A, 炸弹 A,嘅一個嘅舞團嗰度咧，去開始實現佢自己嘅跳舞嘅夢想。咁啊，但好可惜咧，嗰、那個舞團本身咧，因為啲內部不和，有啲人事問題咧，咁佢就因為咁嘅緣故就憤而離隊啦。咁啊，離隊之後咧，跟住有啲事情嘅演化啦，嗰、那個 Bomb May 咧，就結果就導致隊長同埋啲隊員咧都士氣低落啊，甚至乎有少少頹廢添啊。咁但係咧，每年一度咧就會有個武林大賽嘅。咁 Bomb May 嘅成員咧，其實一路都好想咧。即係好想奪魁啊，攞到嗰個嘅榮譽咁樣。咁正係一個咁低落嘅狀況咧，阿花就又激起翻咧佢自己對Bomb May嗰份情懷，於是佢又再重新咧投入個舞團，希望咧參加個武林大賽。故事咧就一路咁樣發展咧，就竟然當佢哋正要去準備要去比賽嘅時候咧，阿花就弄傷咗只腳。導演就安排佢坐喺輪椅上面，正係好低落，覺得我一心返嚟想幫手，點解會人生咁嘅際遇嘅時候呢？佢哋嘅主要對手啊，就即係個比賽嘅主要對手嘅隊長呢，就同佢講咗一句說話，就好多人都好記得嗬。嗰句說話 ：So 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 用中文嚟講就係為咗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當年引起嘅熱潮呢，其實就唔係多咗人跳街舞啊。咁我相信都有啲影響嘅，但係最主要嗰個熱潮就係呢句金句咧，就經常俾人套用。咁喺過去嗰五年啦，呢出係2013，而家係2018。過去嗰五年，我喺唔同嘅特別係基督徒聚集嘅場合咧，聽過唔止一次啊，其實好幾次，起碼都有4-5次噶啦。有好多人套咗落去就話，為咗耶穌，為咗信仰，你可以去到幾盡啊咁。呢、這個問題咧，當咁樣套落去嘅時候咧，就係似乎嚟得好容易，但我哋發現呢個係一個好難答嘅問題，甚至乎可能對唔少嘅弟兄姊妹，包括可能在座嘅你，都係想去逃避去諗或者去答嘅問題。為咗耶穌，為咗信仰，你可以去到幾盡？不過放心，今日我就唔係要你答呢個問題。我哋需要處理嘅咧，或者我想引導大家思考嘅咧，就係、是、到底耶穌愛我哋愛到幾盡？我哋從呢個起點嚟檢視翻自己嘅信仰嘅狀況，其實耶穌為咗愛我哋，佢去到幾盡？約翰福音第12開始咧，呢、這個經文就鋪排咗。約翰福音第12咧，就大概係約翰福音嘅中段，全卷書有21，去到12嘅時候已經開展咗咧，我哋所謂耶穌基督喺 在世嘅最後一個星期嘅生活或者嗰啲嘅記載。去到第13咧。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或者你可以 跟我翻开圣经。第13就更加展开了耶稣基督被捉拿之前和门徒相聚的一个很重要的片段。 大概是一個晚上的時間，可能是由日落開始，直至到差不多接近很深夜的時間，你數下呢，大概好幾個小時。這段的記載呢，其實是充滿了故事的張力的，在當中呢，是個情節一路咁推進，一路直至到全卷書的結尾，你可以話去到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好多人都話呢，是後來的仕途或者門徒呢，是後加落去的一章的聖經。無論點都好啦，其實由第十二章開始一路去到約翰福音的書卷的尾段，故事的情節都是好有張力的情況底下一路推進落去。而使徒約翰就用了好特別的引子，在第十三章一個 prelude 或者一個 introduction， 在那裡他將他自己心目中耶穌那個畫像繪畫出來。我們看第十三章第一節，那裡說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原來由十三章打後一路鋪排，起碼去到第十七章，這段記載的就是耶穌基督和門徒相處那個晚上，在個樓房裏面發生的一切的事情，包括有些動作待會我們會講的，也都包括耶穌基督所講的說話，耶穌基督為門徒做的很長很深長的一個禱告。這幾章聖經呢，其實怎樣開展的呢？原來在十三章第一節，約翰用了一個很簡短的一個詞彙，一套的詞彙，說就愛他們到底。作為一個讀者，你當是一個文學來研讀這段的經書的話，由十三章到十七章，那你就有個好奇啊，到底在約翰眼中什麼叫做愛他們到底？那再追尋下去呢，那些就是答案了。所以我們帶著這個角度呢，去進入第十三章我今天選讀的這段的經文。在裡面如果我們要說就愛他們到底，用回我剛才狂舞派的電影的講法，大概可能是這樣說，耶穌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他就愛得去到盡。到底耶穌有多盡呢？在這段經文裡面給我們展現到什麼情況呢？我嘗試幫大家帶回去作者約翰那個眼角，他那個的眼光裏面，來到看看到底他寫這段說話到底一個什麼的境況的呢？一般人相信呢，約翰福音成書的時候大概是主後85至90，甚至有些學者呢，將個日期再推後都有。但無論如何呢，無論85或者90的 AD 之後先寫成這卷書呢，我們一樣很肯定的，就約翰再不是一個後生仔，也再不是一個壯年人，他經已是一個呢年紀開始大的人，而且可能經已很大的人。也都有些教會傳說說約翰是過100歲才離世的，所以有些人也都將那個成書日期再往後推一些。但無論怎樣都好，在主後90年的時候的約翰肯定經是一個相當年紀大的人。如果你再計一計減數，我們當大概耶穌基督是主後30或者33年那段期間是釘身十字架的話，即是說耶穌基督肉身死了之後超過50年，超過半世紀，甚至乎更長的時間，約翰仍然在生。而按照教會的傳說，當時其他的使徒都已經一一被主接去，而且都是殉道的方式離開這個世界。那你不要想著長命是好，其實在這些人生旅程，一生的打拼，面對著很多死亡的威嚇和挑戰，約翰看著自己的同伴一個一個地離開，有些仍然在羅馬帝國的版圖底下來到離開殉道，有些就遠在海外的地方，就好像我上兩個月在這裡講到多馬就在印度的地方來到殉道。作為我們廣東人講的死剩種，約翰就是一個這樣的角色，他是最後一個在世的使徒，他是保存著那3年和耶穌基督同枕共食的傳道經驗的唯一的一個人。咁我就會問，假設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你去到年紀有翻咁上下嘅時候，你嘅記憶都仲好清晰，你未有呢個腦退化嘅困擾嘅話，你估留喺你腦海裏面最珍貴嗰啲畫面，超過50年嘅，你仍記得好仔細嘅，會係啲咩呢？嗬，每個人肯定有唔同嘅答案，有啲人可能係佢 領獎嘅時候，有啲人話係我生仔嘅時候，有啲人話我結婚嗰個片段。每個人都有佢啲唔同嘅記憶擺喺心裏面嘅一個好高嘅 priority， 一個好高嘅優次嘅裏面。我哋見到嘅就係第十三章所記載嘅呢個洗腳嘅片段咧，我哋可以話肯定係一個彌足珍貴嘅記憶，係約翰經過咗半世紀都唔能夠磨滅，並且佢要好強烈地、好仔細地咧，將呢個記錄寫翻出嚟。就愛佢哋到底呢句説話，開展咗往後五章聖經所描述嘅一個好重要嘅提綱式嘅指示。话俾我哋听，耶稣所做嘅、所讲嘅，其实都系爱门徒到底嘅好具体嘅表现。因为爱佢哋到底，耶稣俾门徒一个心理准备，就预告自己将会被人出卖，又预告彼得咧会三次不认主。跟住嗰几章圣经仲讲啲乜咧？因为爱到底，佢就要吩咐门徒要彼此相爱。然之后，因为爱到底。耶稣就劝导啲门徒，你唔使咁难过，并且佢话俾佢哋听，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然之后又话俾佢哋听，佢赐下圣灵，又赐下平安俾佢哋。耶稣更加话俾门徒听，佢已经胜过世界。呢啲嘅鼓励嘅说话，我会认为都喺耶稣爱到底呢、这个咁嘅咁重要嘅提纲底下发生嘅。当然啦，耶稣为咗爱门徒爱到底咧。在第十七章做了一个很深长的祷告，很深情的、很长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结束的说话都很感人的。按照那只金句讲，是他对着天父说，使天父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一般呢，圣经的标题称这个叫做分离的祷告，就是耶稣要同门徒就快要分开了，就做了一个这么深情的祷告。我哋进入佢经文嘅比较细致啲嘅地方，我特别请大家睇睇圣经嘅第十三章第四到第五节，嗰度话耶稣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呢段经文可能睇得太多次啦，我唔知你仲有冇啲新鲜嘅感觉。不过今日尝试用一个文学啲嘅角度同大家去分析一下。使徒约翰佢形容自己咧，就系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用咁嘅形容嚟形容自己咧，佢系唯一嘅一个，唯一嘅一个。当佢带住一种咁嘅身份，咁嘅同耶稣基督嘅爱嘅关系，佢用好细腻嘅笔触写咗呢个耶稣洗脚嘅片段。如果你真系有留心去睇嘅话，刚才所讲嗰个经文，耶稣离席站起来，脱衣服。拿毛巾束腰倒水洗脚擦干，他连续用了八个动词去形容耶稣这一连串的动作。这种写作手法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比较少有的，虽然整个约翰福音其实都很细腻，但是这么焦点这么集中一个的片段用一连串的动词，你可以说约翰福音里面是很独特，甚至乎再看阔一点，整个圣经文本用这种的文学方式来去表达的是非常罕有。正正我想讲的就是，你从个作者的脑海心怀来看，这个的经历是几咁的深刻。跟着我挑战大家，信了主这么久，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经历是摆在你心里面，就好像约翰那样活灵活现，见到耶稣基督连环八个动作记得是咁清晰和仔细。仲要不要忘记，他竟然是一个可能九十高龄的一个年老的仕途，他描述的是一件五十至六十年前的往事，当时他可能只是二十几岁。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的古老风俗里面，为宾客洗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仪来的，不过这个工作就不会是主人家做，都是由仆人来去做的，是一种很卑微的服侍。耶稣就说拉比呢做这件事对门徒来说是感到很惊讶的。如果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第一次看这个故事的话，你都会觉得很惊讶，啊，这样都可以。不过至少在约翰的回忆里面，这件这么惊讶的事呢是成为他里面一个很仔细的回忆，历历在目，并且每一个动作呢 都在他心里面留下个很深刻的烙印，他就逐字逐句的写出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在人生旅程里面，我们都概念上面或者在个 教义道理上面，我们都会相信耶稣是同我们同行的。我们相信呢，即是以马内利所讲那个说话的含义，神与人同在。我们都有时候会讲一下见证，是神怎样同我们同在。不过我又再一次挑战你，其实你会不会察看得到，在你自己信仰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耶稣在你生活里面留下的痕迹？既然我们个个都相信是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不过有时贴到底的时候，你有没有拥有一种耶稣爱我到底那种的很强烈的感怀？原来很重要的。当你同你的伴侣、你的太太，或者甚至乎你现在未结婚的很亲密的男女朋友，如果你两个之间没有一种是对方爱我爱得很真，甚至乎爱得很尽，有一种这么深的情怀的话，其实那份爱是不会牢固的。父母之间都是，虽然有一种伦常的关系是我生你的这样，但是那个父子母女之间没有一种就是阿妈真的很锡我的，爸爸真的很爱我，没有这种这么贴地的很深的一种感怀的爱的话，我又说那个父子或者母女的关系呢可能都不够深。那些只是打比喻啫，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到底耶稣在我的人生旅程里面，他留下的点点滴滴生活的痕迹有几咁打动我们的心房，然之后我们就会说是啊，耶稣爱我，爱我是爱得很尽的。这有些人就会很敏锐的，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他都会去细味耶稣的足印。不过又有些人呢，那个可能是你和我，在很多生活的场景里面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这些事情的发生仿似是我自己铺排出来的，仿似真是掌握在我手里面，我们于是乎就遗漏了原来其实背后耶稣有很多的恩典，甚至乎耶稣曾经很明显的介入过我们生活的里面，他那种的同行的画面呢，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忽视了，就于是乎继续开动我们那种 everyday machine 每日的运作，继续的来到生活。原来信仰有时需要有一种这样的向导呢，去寻找回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留下那些的痕迹，那些爱的痕迹，然后让我们体会一下耶稣爱得我们有多尽。我们试试看看彼得，都是这个故事里面比较突出的角色，我们看看第六到第八节，那里说彼得对他说，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么？这个就是一个他很惊讶好意想不到耶稣这个行动呢自然产生的一个问题。耶稣就说，我所作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这个是他的常识来的，拉比是不可以为门徒洗脚，所以他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更遑论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嘛，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基督尼赛亚为我洗脚？拉比洗脚都不合伦常的了，还要是一个我认为是基督的人物呢来到为我洗脚，所以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的答案又很妙，我就说不洗你，你和我没份的了。咁似乎跟住大家知道后面嘅对答啦，咁唔单止洗脚啦，不如成个人都洗啦，咁样啊，彼得就好快反应嘅一个人。我想讲嘅就係，西门彼得呢个发问呢，或者个心里面嘅疑惑呢，係好正常嘅，係一个常人可能你同埋我都会有嘅一个问号嚟嘅。因为彼得同你同我都可能一样，我哋受一啲旧有嘅思维，无论嗰个係文化嘅思维，甚至乎係你信仰累积落嚟嘅经验所局限，就在这个有些气氛绷紧的一个晚上，很特殊的一个晚上，彼得没办法去能够明白耶稣为门徒洗脚背后那个很深重的意义。不过耶稣并没有因此呢、你不明白啊，不明白啊，下一个啦，或者不要洗你啦，这样没有啊。耶稣的那份爱呢，看在约翰的眼里其实是怎样的，跟他讲话，是啊，你现在不知道，后来就必定会明白，表达了主对 彼得那份的體諒，也都接納彼得的局限，理解他在這一刻其實是無法參透耶穌即將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背後那些奧秘，生命的奧秘，救恩的奧秘。弟兄姊妹，有時候我們都在人間裏面都有一些如今不知道那種的經驗，一個基督徒偶然對上帝不滿、失望，或者將自己病埋不祈禱，其實背後多多少少有一種的不滿，就是上帝為何會這樣，為何人生的際遇是這樣，為何一些不如願的事發生在我身上，如今不知道。不過我們不認為自己不知道，於是乎我們就向上帝投訴，或者跟上帝有一種冷戰，或者說我不夠膽，怎樣說冷戰呢，不過避開他而已，樣自己就躲到很遠的地方，不跟上帝親近。對使徒約翰來說，超過半個世紀的記憶，他體會回原來人生有些時候真是如今不知道，後來才明白。你想想你自己，可能在20年前有件事你是當時是不知道的，過了20年之後你就開始明白，或者你用一種不同的心腸和角度去體會那件事情的時候，你就會更多累積了人生的智慧，你就明白啊，神為何讓這個遭遇臨到我。這種生活智慧其實是要經過歲月的洗滌，生活的熬煉，當你一路一路地沉澱，你的智慧慢慢滋長，你才能夠慢慢明白人生裏面的一些你開解不到的事情。甚至乎有時候要學習，就是到死那天有些結都未解得開，有些事都未能參透明白，那你就要離開這個世界。最奇妙的就是耶穌說了，你現在日後你就會明白，不過現在不用了，你又與我無份。弟兄姊妹，原來有時人生的經歷我們是要衝過去，是要走過去的，縱使那刻你不是很明白，如果你真的知道上帝是那個同行者，上帝是那位願意為你洗腳甚至乎捨身的主的時候，原來我們就要學習信服在上帝的裏面，面對一些你當時當下都未完全能夠明白的事情。這個生活中常有的經驗，很多時候我們因為太有自己的看法，太有自己的經驗，甚至乎很有自信，我們就很快很有效率地就做了個結論，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腳，並且以為這個結論是很對的。我相信在當下來講，作為一個普通的猶太人，在猶太文化長大的一個人，你永不可洗我的腳是一個很合常識的答案來的。不過原來正正在那一刻耶穌就說不洗就沒有份了。彼得無法去消解自己這個處境，用一種安全一點的思路，正常一點的想法去解釋他面前見到這個景象，我說是一個自然的選擇。不過如果真的只是停留在這種自然選擇的話，我們永遠的答案都是你永不可洗我的腳。信仰有時需要信心的跳躍，是要跳過一些你不明白的處境，然後在那裡跟耶穌在一個更高的 level 那裡來到相遇。人生路上有很多不明白你很難解釋的事情發生，我會鼓勵大家去想一想怎樣去離開你舊有的思維，去面對一些新的可能，並且是耶穌基督同你同行。真的有時很難明白的，在一般民間宗教裏面通常都只有是凡人向神明來到下拜，然後就希望神明給我一些好處，大概都有這樣的宗教倫理的關係。哪裡會有一個神他自己降下凡塵，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然後為人洗腳，甚至乎連命都不要。一位這樣的主對一個普通的人來說真的很難去明白的。不過既然我們在座每個弟兄姊妹，我們這麼幸福，我們接受了救恩，我們明白了基督這份舍己的愛，並且你跟他建立了一種的生命的關係，我們就更有膽量可以去面對一些如今不明白但是希望後來能夠明白的一種人生的處境。而 耶稣为彼得洗脚的这个片段就被约翰捉住。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不知道彼得是第几个被耶稣洗，可能是第二三个或者第一个，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很清晰。不过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处境，就是一个好像奴仆形象的耶稣跪在或者踎在彼得的身边，准备跟他洗脚的时候发生这个对话，然后耶稣帮他洗了。如果你再推敲下去，圣经的文本没有记载的，你可以想象到耶稣同样跪到犹大的脚边帮犹大洗脚。就在那个晚上，犹大就要出去出卖耶稣，耶稣甚至乎帮一个出卖他的人，或者说即将出卖他的人洗脚。所以你可以想象约翰在当晚所记忆的是一种几震撼的一个画面。于是乎他感恩，他没有这个脑退化症，所以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仍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十到十一节，那里抽来读一下。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来知道要卖他的是哪个，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约翰经在这里帮我们的读者去解释一下他当时所领受的耶稣的说话的意思。当然大家知道，在那个使徒群体当中，犹大就即将会出卖耶稣的了，所以耶稣都讲这个说话。不过我们不是停在这里，要所谓要找出真凶啊。其实这个经文可以有更阔的视野给我们看到。我们试下推敲一下其他对观福音。按照约翰福音路加福音的记载，在最后的一夜呢，其实门徒是起了争论。争论什么啊？哪一个是大的？要争做大佬。在路加福音22章那里记载过。其实这个不是头一次。如果看埋马太和马可记载呢，耶稣在最后一周行程进入耶路撒冷以前，西比泰的兄弟包括他们的母亲都有参与一次相同的争论，就是哪个是大佬。这个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0章和马可第10章那里找到相关的经文。这个是个背景，耶稣帮门徒洗脚，耶稣预期有人出卖他，预期有人不认他的背景。这班的门徒是在这里争做大佬的，他们可能有些误解，以为耶稣就来发的了，或者说耶稣就来德国的了，于是乎他们就在这里争论谁为大。无权无势的生活比较简单一点，当你开始幻想你有可能有些权势有些权力的时候，人原来很容易贬值的。这班呢三年一同生活的其实都很忠诚的一班的门徒，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在主耶稣入耶路撒冷之前，甚至乎在那个晚餐的晚上，他们都有一些所谓争论谁为大的这个的经历。我们再想一想那晚在楼房之后发生的事情，包括耶稣很深入的谈话、分离的祷告，跟着去客西马尼汗如血点的祷告，这个都是路加福音的记载，跟着被卖、捉拿、审讯。其实那晚一连串的事情都是一些很沉重的经历。所以我们试试去理解耶稣这句说话，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其实是一种什么的心境和情怀讲这句说话。耶稣可以讲也都可以不讲，其实不讲呢，他洗完脚之后跟着接上其他的后段的经文，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都要好像我这样彼此洗脚，其实个故事都很圆满的。不过约翰就插了这句的我们叫做插笔的对话在当中，好像很不起眼，导演加多了个镜头，加多了一句对白，除了是预表耶稣其实一早知道有人卖他这个耶稣基督的神圣一个预知的能力之外，如果作为读者我就很乐意去体味一下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的。三年的岁月，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在争论谁为大，这些日直相处的同枕共食的团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神迹，甚至乎有死人复活的神迹，他见着一位荣耀的主，大家都尊他为基督，为神的儿子的时候， 耶稣又为门徒洗脚，有一番又一番的对话。不过如果站在耶稣的角度来讲，似乎到了那一刻，就是洗脚那一刻，真是明白他的离世间的使命的人，或者他当下那份的心情，我想可能一个都没有。耶稣在那一刻当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几咁的孤单。亲密的门徒在身边，不过明白他的可能一个都没有。一个这么沉重的晚上，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作为读者，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我就有几分感慨，甚至乎有几分心痛的味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啊？有人陪在你身边，一点都不孤独，但你觉得很孤单，因为没有深入你灵魂骨髓的人去明白你想着什么，面对着什么，或者你面对那件事的时候，你里面的心怀是怎么样。有时我们又很难很完全很坦白，将自己的心剖开又剖开，将你里面最深层的说话告诉你身边的人听，因为你又担心你否得那么准的时候，身边的人被你吓走了，又或者甚至乎有些你不想听的说话给你。于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人生的路程有时真的经历一种不孤独但很孤单的心境。看完这节经文，耶稣讲的这句经文，我的内心一方面很感怀基督当下的孤单，不过作为一个跟随他的人，我就知道、哦、原来我的老师，我这位的拉比，我这位的主，是一个经历这么深度孤单的一位主。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我就发现耶稣在找我，找着我同我一起，因为他是一个经历过这么深度孤单的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会明白我内心那份的孤单。耶利米哀歌这样写的，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是无父的孤儿，在哀歌第五章。当刻耶利米就是有一个这么悲情的一个呼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我们等于无父的孤儿。其实很有文学的矛盾，是吧？他正是向着天上的父来去祷告，不过他说我们现在好像无父的孤儿，那种的孤单的感觉，那种无助，大家还要知道耶利米真的喊得几情的一个悲情的先知。约翰，使徒约翰在第十三章所记下的那句说话，我觉得是很对应耶利米哀歌刚才所讲的那个祷告。耶稣怎么说啊？在第十四章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必到你这里来。耶稣正是告诉这班门徒听，你们可能会落入一种好像孤儿那样的孤单的境况里面，不过我不会撇下你为孤儿，因为我一路都同你同在。在人类的历史长龙里面，我们其实有时候都会走在一些孤单的时刻，不过因为耶稣的同在，我们这些可能孤单过的人就不会孤单。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不单止讲的是耶稣为门徒洗脚那种的谦卑，其实是讲的耶稣同这班的人很亲切地有份，用回和合本的译法，同他有份。耶稣很紧张那班门徒是不是同他有份，所以耶稣都同样紧张你是不是同他有份。而这个有份呢，不是一些特定的事一同他有份，在你整个的人生里面，你怎样同耶稣有份。我们再看十四和十五节，我说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都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耶稣教导的门徒，你们要彼此洗脚。呼应回刚才所说的第一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是约翰给我们的整个的背景，在经文的一路延伸下去，表达出耶稣为门徒洗脚是要叫我们同他有份，那种生命的联系也都突出了我们要彼此洗脚。所以不单止是我们个别同耶稣有一种洗脚的关系，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群体，我们都有一种洗脚的关系，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洗脚，是一种很强烈的意象，是一个群体的信仰。 過去嗰兩個世紀，有好多偉大嘅宣教運動，亦都好多神學嘅更新嘅討論。但係隨住世俗化嘅發生，我哋嘅基督救恩嘅信仰越嚟越個人化。我哋經常提住話個人得救、個人嘅信仰、個人與神嘅關係，其實呢種都係世俗化一個表徵咧，滲入咗喺教會嘅教導同文化裏面。從來信仰除咗係個人得救呢個真理係上帝係個別嘅拯救我哋，不過由始至終，由以色列作為一個選民到新約嘅教會嘅教導，我哋都係一個群體。具體嘅實踐就喺地方教會裏面，教會係一個嘅信仰嘅群體。從神嘅角度同埋更加環球嘅角度嚟睇，整個嘅教會係一個全球嘅教會。從歷史嘅角度嚟睇，我哋更加係源自第一世紀基督所創立嘅教會嘅一個歷史嘅延伸。所以打直打橫，我哋都係一個信仰嘅群體。信仰嘅只係停留咗喺個人嘅層面，我哋集體嘅敬拜就係冇咗起碼一半嘅意義。如果信仰只係個人得救，教會作為地上嘅見證，亦都冇咗佢自己嘅力度。我哋聚埋一齊，但我哋都係一個 scattered church。我哋走埋一齊相聚，去經驗上帝嗰份愛，作為一個愛嘅群體。然之後我哋分散，翻到我哋自己嘅生活嘅裏面，你嘅工作場所、你嘅家庭、你嘅社區，我哋喺嗰度將基督嘅愛彰顯出去。我哋彼此洗腳，唔單止喺我哋呢個禮拜堂嘅範圍裏面，同樣當我哋接觸到其他嘅人嘅時候，若果人哋願意，我哋都為別人洗腳。呢份耶穌愛我哋愛到盡嘅愛，係要透過我哋呢種嘅 scatter， 我哋將個分散，先將呢份愛咧一路咁延伸出去。呢一切嘅畫像嘅背後，能夠令到我哋呢個信仰群體可以咁樣做，離開呢個禮拜堂嘅時候，帶住使命入到社會，係因為主同行嘅愛。呢啲就係約翰所講嘅喺第一章嚇，充充滿滿嘅有恩典住喺人間。今日基督係透過我哋去表達佢嗰份去到盡嘅愛咧，然之後住喺人間。我鼓勵大家，你可以喺你自己生活嘅經歷裏面，用呢個做一個其中嘅信仰嘅起點，重新去檢視一下耶穌喺你生命裏面留低咗啲乜嘢嘅痕跡。你識得去數算上帝嘅恩典，你就會體會到上帝更多嘅恩典。你細味到上帝嘅愛，你會有多啲嘅動力去愛人。所以當我哋話要去幫人洗腳，或者我哋要愛呢個世界嘅時候，其實原來唔係靠我哋嘅意志。原來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進度，就係你幾感受到耶穌對你嘅愛。就好似剛才所講嘅比喻一樣，夫婦情侶之間，你好感受到別人嘅愛嘅時候，對方嘅愛嘅時候，你又好樂意都付出多啲嘅愛去愛對方，就形成一個良性嘅循環，彼此相愛，彼此洗腳，就有個堅實嘅愛嘅基礎。我好鍾意 NIV 嘅譯本啊 ，NIV 係咁樣譯嘅 ：Having loved his own who were in the world, he now showed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 盡啊，完全啊，無論喺時間嘅角度嚟講係愛愛愛愛到最後，如果有最後嘅話，如果喺個量嚟講係完全嘅 full extent of love。呢種去到盡嘅愛咧，喺約翰福音13章至到17章，甚至去到21章，淋漓盡致嘅描寫出嚟。記住，那個係一個年老垂垂嘅好愛主嘅仕途嘅生命裏面最重要嘅記憶。由13到17章記載咗房裏面嘅事，喺個樓房裏面發生嘅事同埋啲對話。18章之後開始講嘅係耶穌經歷被捕、審問、交押、判刑、被釘、受死、埋葬、復活同埋顯現。喺約翰嘅眼裏面，呢啲就係愛佢哋到底。如果用我哋而家香港嘅講法，就係好盡好盡嘅愛。北美著名嘅基督徒作家同埋神學家唐曼華 Martha Don， 佢咁樣寫 ：Offering our bodies has all sorts of practical implications。將身體獻上，其實係有啲好實實在在嘅行動可以做出嚟，唔係單單一個頭腦或者一個教義。 We cannot be Christians merely intellectually. 我哋唔可以单单喺头脑上面，喺 学识上面，概念上面去做一个基督徒。Rather, we must respond to God's love by loving Him with our words and attitudes. 更加嘅系点啊？我哋需要爱我哋嘅神，系用我哋嘅言语，用我哋嘅态度去爱。仲有 our emotions and actions， 我哋嘅情感，我哋嘅行动。面对耶稣，我哋到底对爱情一种咧 full extent of love， 一种去到尽嘅爱。其实咧，我觉得第一步唔系谂啊，所以我就要更加爱呢个世界。系呢、这个应该系一个延伸出嚟嘅结果。不过喺个结果之前，有一个好关键嘅位，就系我哋要实实在在去感受耶稣嗰份嘅爱，学习喺我哋生活里边，喺呢个市井，喺呢个成个社会，甚至乎成个世界嘅里边，我哋细心察看一下耶稣喺生命里边留低嘅恩典同埋痕迹。呢个系要做功课嘅。我自己有个功课咧，都做得唔系好好，不过我都尝试做。我知道有啲人做得比较好好，就系、是、每日佢真系写一种感恩嘅笔记，每日记低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我说我做得不是那么好，因为我做不到日日。我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就会静下来，会写低，用 bullet point 来写低上帝有些什么好事奇事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然后当你真的肯做这些操练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跟耶稣有份的。耶稣原来真的在生活，甚至乎你很不起眼的地方，是摆那些恩典在这里。甚至乎你觉得孤单的时候，耶稣就会同你一起，因为他是经历过那个咁孤单的时刻。He now shows us the full extent of love to us， 是上帝将他那种很完全的、很去到尽的爱显现在我们的里面。但这个 statement， 这个命题是怎样发生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体会，用心去体会耶稣爱我们有几深。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就不担心你没有爱的动力去爱这个世界，或者带着使命来到生活。我讲回我们这段经文的作者司徒约翰，十二使徒都有徽号的，大家知道按照教会的传统。再讲一次，我们神学院的新圣堂很漂亮的，有晒这么多个门徒的徽号在上面。司徒约翰的徽号就是酒杯和一条蛇，或者说毒蛇。按照教会的传说，司徒约翰是屡次是被人计划要谋杀的。其中呢有一次的经验，就是他被人刺毒酒，不过呢约翰呢就画了个十字架之后呢，那个毒酒里面呢就飙了条蛇出来，就变成无毒的酒。当然这个传说信就是，不信就不是，也都不是圣经的真理，你信不信都不相干。不过我想告诉你，这个传说的背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约翰呢在他自己特别是后期晚年的时候，原来他是活在一种被人恨同埋要被除掉嗰種氣氛底下，所以佢就要經常要面對一個有毒嘅酒呢種咁嘅生命嘅衝擊。不過好神奇哦，一個要飲毒酒嘅人，被人恨、被人除掉嘅人，偏偏就係一個充滿咗愛嘅人。大家聽過另一個有關約翰嘅故仔，就係、是、當佢喺拔摩海島被流放之後，喺佢最後嗰段晚年，可能大概唔夠十年到嘅時間，他是被安排回去以弗所。在当时以弗所教会都是一个很主要的，其中当时一个比较有规模的教会。大家有听过他的传说，就是啲人请他上台的时候，有什么劝勉的时候，年纪太大了，他就讲句很简单的说话：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一个要经常被威吓喝毒酒的人，被恨被除掉的人，口里面出的仍然是一个爱的讯息。仲有呢句说话，当然啦，即根据系来自约翰一书嘅。不过约翰一书呢句说话嘅意境喺边度嚟噶？咪就系正正约翰福音十三章咯，就系嗰一晚耶稣话：你哋要彼此相爱。呢、这个老人家记咗喺心嘅里边，去到佢就快见主嘅人生最后嗰段嘅历程嘅里边，系一种咧经常要被威吓饮毒酒嘅情况底下，佢讲嘅系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唔系彼此相爱呢样嘢应唔应该做，系唔系主嘅命令，我哋做到几多啊？呢啲都可能值得你去谂。不过再谂就系、是，到底一个人点解有咁大嘅爱嘅动力，可以 以爱作为他生命的很清晰的标记呢？我相信细微耶稣的爱，找到耶稣这份这么真情的爱，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我鼓励大家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透过不同的属灵操练，能够更深的体会耶稣爱你是爱到尽爱到底，然后我们试下去爱多些这个世界，爱多些周围的人。一起祈祷啊！天父，多谢你，你有很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求你以你的爱环绕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更深。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